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一些禅宗的一些系列的一些东西。这个实际上是以前很早也看过，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吧。这个佛眼清远，禅师的《是禅人心要》。佛眼清远当时号称三佛，这个五祖法眼的三个。弟子一个叫佛见，一个叫佛果，佛果就是圆悟克勤，一个叫佛眼，佛眼清远，禅师，这三个，很有名的弟子。那么佛眼清远好像在应该在景德传东路还是古镇素雨路，在它的后半部分占了大量的篇幅。佛眼清远他的这个，公案对答，就是他的占的篇幅非常非常大。就像在止月录里边，后来那个大会宗稿占了很大的篇幅一样，他占的篇幅非常多。那么他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叫《是禅人心要》，《是禅人心要》就是说禅宗心法吧，应该说就是佛眼清远禅师他给他的门人或者给弟子们所讲的禅宗的心法，禅宗心法。那圆悟克勤也有圆悟心要，对吧？圆悟心要实际上就是很多书信组成的一些短篇，讲这个参禅的这个原理和方法。那为什么选这篇呢？我觉得是禅人心要呢，它比较有代表性吧。而且在很多研究禅宗史的人就把这一篇呢作为它的一个禅法的一个特点，的一个代表作嘛来介绍。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禅宗的见地和修行，以及甚至他建议人的这个方法。刚好我们学了六祖坛经，那么我们看一下禅宗的这个修行方法和见地和行持的这一些方法，也禅宗心要。好，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反正我们自己应该每个人手里都有这个文章啊。他说不应于无际空中立分线，不应于无际空中立分线。实际上无际空是什么呢？无际空就是说般若，我们可以说般若，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涅槃，就是说法法皆入，法法皆空。所以说就没必要去在这里边再这给它划出界限来，对吧？做出各种区别和界限，或者说有修有证，证到什么层次啊，或者怎么去证啊，或者怎么样？它是这样，这从第一地来讲这个问题，就所以不应于无际，无际就是说没有边界，没有边线，没有边界，对吧？所以说，就说，所以就说，本来这样一个体，本来这样一个体，它是你有的时候你可以说触目皆是，对吧？触目菩提，到处都是。有的时候你也说什么都没有，对吧？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都弄，对吧？那所以说，所以这个叫无际空。它是在这里边，就禅宗本来的这个本体，实际上是一直在，而且呢，便于一切时和处的，但是又是一种空妙之体，一种虚灵空妙之体。所以说，这里边，你就说，在这样一种东西嘛，你就不能够去立分线。立分线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分割它，对吧？你把它分成台阶，分成层次，分成这个深浅，分成深浅。所以说有妖通，有道通，有医通，对吧？这个《宝藏》里面讲的这个，那所谓道通实际上是通流于通达于智慧嘛，就是心。当然这个是借用了这个，僧肇呢，他是借用了这个，道教的一些说法、一些术语来讲，因为这个《肇论》里边实际上有很多是借用道教来讲的，所以这个，那像道通实际上是它是合于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它是本身这样一个东西。所以禅宗经常里面讲这样，你如果你说功效、作用、次第、方法，如果你这样去讲的话，在禅宗，那就说明你对禅宗就是说你处在修行的阶段，就是你可能连禅宗这个第一义谛的这样一个东西没有体会到它，没，因为体会到第一义谛后，它的用功，刚才讲的那些又成为形而下，又成为一种，既是一种方便，同时呢，你执着它就成为戏论了，就成为戏论了。所以说，不应于无际空中立分线，是吧？若立无分线， 但我们要看啊，这是第一句话啊，但第二句很有意思。但是如果你立个无分线，就你说哦，这东西是个妙题，就像刚才你一定要你把它建立，对，你建立，所以建立呢，就是说你给它就是构想一个，你说好，这个东西呢是无分线的。所谓无分线，就是说无古无今，对吧？彻古彻今。然后呢是横绝什么十方数穷三际，对吧？你说横绝十方数穷三际还有一个东西了，那你暗示着有个东西嘛，对吧？你说这是涅槃，这是那个宝藏论里面讲的那个离微，对吧？你说这些东西哈，这你说这无分线，无分线就是无分割。但是当你这样去解释它，你说有某种东西，对吧？有某种东西，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你用了很多这种遮权的方法，对吧？然后你又用表权，比如说无分线。但是如果你立无分线是无际空，就是说你就是说，然后呢你乃自复作，对吧？如果你立无分线是无际空，你把这个你说无分线就没有分别，没有分别，这个东西就同于这个无际空的话，那这就是自复堕，实际上你也是自己堕入一种相之中了，堕入一种相之中，堕入一种构化之中，对吧？是若立无分线，是无际空，乃自复堕。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如果说你说无际空是不能够分割，不能够去分别，不能够去那样的，它如果你这样去建立，你认为这样就是一种无际空的话，那实际上你实际上是自己又陷入另外一种圈套里边去，圈一种相里边去了。所以解空者无空相，真正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很多，就真正就是说你正道见到就是这种真正的空，真正空的是你应该是没有，就是你真的见到空的人是没有空之相和空之想的，没有空之相和空之想。有的人觉得哦，一下觉得这个空，他觉得这个词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佛教就讲一个东西空吗？对吧？然后你天也空，地也空，人也空，法也空。你说空就是佛教的真髓，空就是禅宗。然后人家说什么你都不管，对吧？说什么你都不管。然后你觉得所有的这个你用这句话去理解。所有的一大藏教都是废话，然后你说这个眼睛看到也没看到，然后你看各种公案，你说那都是空，那祖师在骗人了。好，这是上你上你上被你这个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见泰山，让你上你被你上这个空实际上是你心中的一个有，就是你心中形成的这样一个像，这样一个有。那所以禅宗过去祖师就是说你一个是不要你死于具象。另外一个，你如果要参活句，不要参死句，要不要参死句？活句、死句，那禅宗的语言并不是说你这一个空字就能够把它禅宗功就能破得了的，啊，所以解空者，真正的解空者没有空相，也就是他心里没有这样一种执着，没有这样一种相，也没有认为这个空就是究竟最高的真理，也没有认为空就能解决一切，也没有认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啊，就是他的见地。解空者没有空相，如果人若人以语言名状心，终不得心。好，你说禅宗嘛，就是讲心了嘛，对吧？万法为识，三界为心啊。你看六祖讲不离自性嘛，自性就是第八识啊。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转识就是前七识啊，怎么样的？你说这东西，你看那大师都讲过了嘛？禅宗就是讲心的嘛，对吧？好，但是如果你，但这个心是什么呢？人问是什么心呢？对吧？是什么心呢？说你眼睛看到的是，你如果看到这个青黄赤白，你就是分别；如果你不分别，你就是无记。那么你的心是什么样子呢？你那什么样才是既不是分别，又不是不分别了？那你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好，他说，所以说，如果人以语言，所以说我们就是你学禅宗一开始，你可以把很多都抛弃掉，但是你很难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禅宗的见地，正确的见地的获得，以及获得正确的见地以后，这个见地是不是成为障碍？如果你执着于你获得的正确的见地， 那么你这个见地实际上就是一个贪嗔痴的一个堡垒，其实也是个自我封闭的一个堡垒。那么这个是你觉得自己很圆满，其实你是非常狭隘的，还是你心构造了一个相，所以你很难去解决这样一个见地的这样一种本身的这样一种。其实见地就是心的一种表现，也是心的一种表现，就是你如何去从这里边这个套子里边解脱出来。有的人啊、哦，他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放弃，但不能放弃他的正见。还有一个，他因为正见他会很愤怒，因为他觉得我这个正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往圣自古以来圣人传的，或者我要把它传下去，否则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这一个人懂，其他人永远这个诸佛慧命就没有了啊！你有这样一种担当，你有这种神圣感，那你很可能你就陷入一种魔境，很可能陷入魔境。还有人就说心，他是万法唯心，他因为他懂得这样一个空和心的道理以后呢，他看很多东西突然一个很高的一个飞跃，觉得自己读书啊，听别人讲啊，看功啊，甚至哎很大的一个飞跃，或者说把某些东西理解为第八识的一种感受，对吧？他觉得飞跃，然后觉得通达了一切。这个时候呢，他然后觉得哎，我是大师，我肯定是上乘古圣，或者我是什么古佛再来，对吧？然后你看古人谁都不顺眼，谁都没开悟，然后看现代的人更是一塌糊涂。如果这样去看的话，很可能就会陷入很多误区，很可能陷入很多误区。很可能你就说，往往我们是错过，我们觉得自己身上已经成就了，说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是个幼儿园，还没有成就。所以还有，当然还有那些功夫境界以及做梦，那就更低档次了，对吧？更低档次的一种就是说，弄得像个黑社会一样的，或者弄得那更低层次的就是做梦，老做梦，梦见东，梦见西，然后追求各种感应，那就更谈不上。我这里讲的就是说，学到一定程度的人，他可能会碰到一些误区，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说人家低档次。和他或因说而证，或一丘之貉，其实都是一种相的一种执着啊，都是一种，有的时候可能所谓高档次可能层次更差，因为它的危险性更大，还有狂禅嘛，对吧？它危险性更大，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可能修行最稳的还是多念佛，最稳的多念佛熏习，以至诚心念佛。他说，如果后面看，若人以语言名状心。就你这个心性的问题你去说，你用语言来名状，就是描绘它，对吧？说它，你说心说性，你说这个心是怎么样的，不生不灭的，清净的，变一切法的，你说这个心怎么样怎么样。好，你用这种种的语言千经万论，所以说你去讲这个东西，所以那个云门禅师说，如何是一代十教，他说对一说，对吧？如何是有的时候他说道一说，对吧？他对一说，这个一是什么东西？当然这个一你可以理解为心，对吧？就是如果你用种种的语言来描绘这个心，那么你终不得心。但是你就是说，也就是说你一旦陷入语言名相之中以后呢，那你这个因为你就在遍计所值嘛，对吧？是用三性来讲，遍计一他圆成，你就是遍计值嘛，对吧？如果你以语言名状来描绘猜测各种心，你说这心长什么样啊，你能够把它讲得清才怪，对吧？因为你讲的就是你的心在讲嘛，对吧？而且你现在讲，你不讲的时候你那个心还在那里啊，对吧？那你不讲时它就不是了。所以说如果以语言名状心，终不得心，终不得心。有人说哎，心就是不可说，所以就不要说，就整天打坐。那这个时候不要说你打坐也是个心嘛，也是以语言名状心，终不得心。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用语言去描绘它，实际上是无法描绘的。反过来讲呢，不以语言名状心，亦不得心。你说好，那不能说呀，不能说我就棒喝呀，我就脚踢拳打，或者我就怎么样用暗号用什么样的。如果你说不要用语言去描绘它，不以语言描绘它，亦不得心。那这个心也是没法去展示出来，对吧？就说你用语言去描绘它，你用超越语言外的这些东西，不用语言而其他东西去展示它，也不能够展示这个心，也不能够得到这个涅槃妙心或者妙明真心。 好，下面就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语言本是心，是吧？语言本是心，无语言本是心。下面有两句的，他说，你要知道，你说话的就是心，对吧？语言本是心，名状之故不得也，对吧？名状之故不得，就是你讲话的就是个心，但是由于你讲了话，讲这些话的话，在这话里边是没有，就不能够完整的表述这个心，不能够显示它，所以名状之故，语言本是心，但是心不可名状，名状之故不可得也。就是说，由于你语言本来就是心，但是你如果用语言执着于语言，那么它又不是心了，又不能够去表示这个心，所以名状之故不得也。然后呢，无语言本是心，即你说语默，对吧？语和默实际上都是心的一种状态，对吧？都是心的一种状态。它无语言本是心，不名状之故不得也。但这个东西你不说，也是没法去理解它，也是没法去传递它，也是没法传。就是说，所以说人家讲语默动静居止，对吧？语默动静居止，有一个公案嘛，一个公案这个讲风穴讲叫语默摄离微，两边通不犯，啊，如何就是说像语默摄离微如何得两边通不犯？他后来一个回答非常有名，他就说风穴的回答，他说他语默摄离微，这个离微实际上是这个。离代表般若体，微代表般若之用，实际上是宝藏论里边讲的这个离微这个词后来经常被引用，宝藏论里边就是照论里边有个宝藏论，他说语默摄离微如何通不犯，他说就说
在语言和沉默之中都能够，这里边实际上都是有这个般若的这个妙心妙体的，但如何我能够通不犯，所以不犯就是说我如何能够就是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这个离微实际上是它是离语言言语和沉默之相的，就如何能够不陷于这种圈子里边去，如何不陷的，就是不陷到这样一个比如语默的这种境里边去，所以他说语默摄离微如何通不犯，然后他给了一个非常风穴给了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一个回答，他说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他是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这个忆江南，这个是那个杜甫的一首诗，对吧？一首词，这什么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对吧？那他是忆江南嘛，对吧？那他用这句话，他说，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那你要看，你就看他的意境和他的语言。你如果说人家说，哎，这都是空观，那语默摄离，这就是语，这是默，他这个就是语嘛，对吧？这个语言也不对，你实际上你就是说你完全陷入一种玩空之中了。但是你说，哎，这里边有某种意境，我在心里构造啊，江南三月里，然后呢，鹧鸪啼处百花香。这个你就觉得有某种意境哦，禅宗就这种意境，还是你造了一个像，所以在语言之内和语言之外和当下的语言这三者和你听者这几间都有一些交融，都有一些交融，这如果你这些东西透过它才能够知道其中的奥妙。他说语言本是心的，无语也本是心，就语言本是心，无语言本是心，不名状之故不得也，种种会当，所以他说种种会当，对吧？什么叫种种会当？就是你的一千一万种一亿种解释妙解，对吧？妙解就是你最精妙最微妙你自认为最精确的这种解释，你说哇，我对这个的理解，然后我看了所有的大家，我看了十八个大家的这个解释，我觉得他们解释都不错，但是我比他们更妙，或者我把他们综合起来比他讲的更好，那你说只有我才得到了最高真理，然后你看这谁啊？历史上某些禅师只到了初观，某些禅师可能重观才过，怎么样怎么样？是某些禅师是一下直透牢关，然后你给排个序，然后你把这个公案和祖师和这种
禅学的义理呢排个序，排个序，然后你觉得非常好，这是神，你神不知不觉你就是神，你神就给自己构造了一个天罗地网，对吧？构造了一个天罗地网，但是而且你会特别不好的一点，就你认为你自己得到了终极真理，你认为你自己开悟了。讲着你把那个放到放到那个静音的，放在静音啊，放在静音啊，哎，所以说他是种种会当，就是说你的种种妙解，对吧？种种的这种正确的理解，对吧？你的种种那些，实际上参禅的时候参，就是说你说我不了解，不了解地方也是参的地方，不就是说你懂和不懂，或者进和退，进退两难，人家说刚好有好消息，对吧？这个活也活不得，死也死不得，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参禅的这个时候他往往有好消息。他说，所以他说种种会当，皆不于自心起。这就是古人讲，就是说你这叫文采以彰，对吧？文采以彰，就是说你还没讲话，你的心里已经纷纷扰扰，已经开始乱掉了，对吧？这叫就是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对吧？就是所以说种种会当，皆不与自心起。就你如果是知解语言会解的话，都不能够契合于自心。当然这里的自信就是禅宗讲的自信了，就自信了，就是这些。因为什么？它是一种变化，它是一种像一种变化而已了。好，皆不与自信起，种种会当，皆不与自信起。所以说圆悟克星到五祖那里，包括古德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很多地方有的是被认可了，你像那个大会宗稿也是在很多地方被认可了。后来他说如果碰到圆悟克勤，他说如果说他要是也认可他，那就说明我就写无禅论了，就说明禅宗都是骗人的，就我这样我都把他们全蒙过了，他们都不如我。后来圆悟克勤就不认可他嘛，所以他慢慢他就后来当然经过种种，他后来真正的开悟了。圆悟克勤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呢就是说诸方盛赞，都觉得他是个人才，而且他还参了好多大山智，觉得自己都已经参好了。结果碰到五祖呢，他叫干爆爆的，就是五祖呢就是给你不认可你，包括那个黄龙慧南呢碰到这个十双楚元也是这样的。那有的就碰到祖师以后，发现这个祖师整天说的是粗鄙话，就整天说的是东家长西家短，然后就骂人，然后就骂人，然后就说这禅师怎么这个没点这个大师的样子，整天说的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然后油盐酱醋，然后呢一提起人家说起哪个人他就骂，说起哪个名人他就骂，这算什么了，对吧？叫贬薄诸方，贬薄诸方。黄龙慧南好像当时也碰到这样，他有人，就大概是碰到十双楚元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有句很有名，他说，然后他就问嘛，他说骂岂慈悲？说你整天骂人，你这有什么慈悲啊？他说如当骂慧也。说你以为我在骂人了？那这样一下子。他突然心就转过来了，所以说这个各种对于祖师大德来讲，真正的祖师大德来讲，他有很多妙用，来消除真正的这个弟子和上根立志的弟子。其实可能对于越上根立志的弟子，他越挑剔，骂得越厉害，对呀、啊，骂得越厉害，他是心切嘛，就是爱子心切，希望他能够早点能够从这里边种种的执着里边去解脱。但如果你这一样的，就是他很客气嘛，又很客套。那实际上说明越把你当外人。你看近代这个，广钦老和尚在，广钦老和尚到台湾以后也是这样的了，他那承天寺，他身边的人，他今天很挑剔，非常骂，就是他的起心动念都在找他的茬，因为他知道他们在动什么念头。但外面来的人，他有的是很客气，所以那弟子们旁边的人都怕他，怕他。但是这说实在，这真是一种慈悲，就当自己孩子一样嘛，他也希望。他好，所以才这样。好，我们来看，继续看后面这些啊。他说，就种种会当，皆不于自心起。上祖曰，就从上的祖师大德说，默契，你自己的何不自不说，所以说你要默契。这个默契并不是说不说话去气会他，而是就是说以不分别心去气会他，对吧？所以上祖曰，默契而言，唯若此道。
微弱就是因为对，因为这种这个道就禅宗这个东西啊，对吧？微弱词道，因为这种词道若未达的，但无妄念耳，对吧？若未达，但无妄念耳。他说，首先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还没有通达此道，那么你就要做到没有妄想，没有妄念，就是在修行平常的用功中要没有妄念。若人知是妄念，作意止之者，见有妄念果，见有妄念果。如果你说哦，我要妄念，啊、哦，我要停止它，比如说我要观心，我要把它观空，那这些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个妄念，这实际上是两个，有一个看到这个东西，有另外一个东西，它是个妄念，对吧？那如果你知是妄念，作意止之者，就你发现你产生了这个妄想，然后你要去有意的或作意去来调伏它，对吧？调伏它，那是因为你看到有妄念，实际上这个也不是禅宗的东西，也不是禅宗的东西。所以说有人说南传佛教啊跟禅宗啊什么有很多会通啊，其实你仔细学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差别很大。他说凡是就是你看到了妄念，有一个妄念之相，然后你有一个制止或者调伏它的这样一种动作，有这样一个意愿，那么是因为你心中已经显示了妄念，见有妄念故也。知是妄念，知道是妄念，然后你作意观察，有一种就是 stop， 就是停止这个妄念，有一种是就是作意观察令见正离，然后就是、哦、这个妄念不对，把这个观察这个妄念是妄，然后立就是说，然后就是说去妄归正，然后显示心中的正理，就是正理什么的，妄念不妄，对吧？或者妄念虚幻的。然后呢，这个是你见正理，也是见到有妄念。就说对于妄念起来的时候，对吧？对于妄念起来的时候，就是说你去阻止它，你去观察它，对吧？都是有一个妄想、妄念之相，有一个观察者之相，对吧？见有妄念，说。所以知妄原是道，乃无妄耳。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知妄原是道，就是说你的真正的禅宗的正法眼藏正知见是什么东西呢？原教的知见是什么？知妄就是道，乃无妄耳。就是说妄想，你要你觉得哦，妄想是个妄想，你说这个妄，你说对还是不对？对吧？你说好，我想错，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这个不符合戒律，或者不符合道德，或者不符合法义，或者说他给我造成烦恼，我讨厌他，我要停止他，对吧？好，那你就是因为你有个妄想之相。好，另外你说妄想来了，好，不管是想好想坏想东想西，好，因为这妄想都是我自心之变现吗？对吧？那这些妄想，那这些妄想它都是妄吗？所以我要分析它，我说哦，原来是因为我执着它了。因为它实际上这个东西，你觉得哦，我这个想法像是多余的，或者说是怎么样的，对吧？你要去观察它，你要观察，你说我这个妄想这样想是不对的，我要想正确的，我要想正确，让这个妄想变成一个正念的正向。好，也是，一个是你看它的性质，另外你看它的这个内容，你觉得它这个都不对，然后你去停止它，制止它。有的这样压服他，回避他，对吧？有的回避他，那有的呢，就是说觉得，哎，他把它归于正理，把它转过来，对，归于正理。好，那这两种呢，观察和制止妄念妄想，那么这两个都不是禅宗的用心方法。那么怎么用呢？禅宗到底是怎么去用心呢？知，所以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这个知呢，是原知。原见就是原教的这种禅宗的见，就首先你要获得这个见地，你要听闻这个见地，然后你要信这个见地，然后你能用这个见地。好多人好，我听着觉得很好，刹那在他的一千个念头里面，这一念他觉得很好，但是很快这一念和另外999个妄想是平等的，也不能够同样他听到另外也对，今天听这个道理，明天听那个道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那说明他没有理解这个见。也就是说，所以禅宗的事情讲信，也讲信和见， 如果你这个不通达，你就对禅宗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当然你不可能受益嘛，对吧？只是凑凑热闹，只是凑凑热闹增加一些知识而已嘛。所以说
他说知妄原是道，乃无妄耳。就是说你要知道妄想就是道，妄想就是道，乃无妄耳。换句话说，刚才讲语目都是心，对吧？实际上妄想也是心嘛，对吧？妄也是心。你说妄想，但是这个妄想我要问了，就是它是虚妄心是第几识？你如果说妄想是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 ，OK， 那你又做语言的这个流转里边去。好，这个妄想起来是你说原是道，是什么道呢？是清净之道，是真道，是涅槃之道。你说这个妄想是，就是你要知道妄想本净，妄想本空，这才是就是在妄想兴起时，这一个念同时就这样正知正见正念同时显现。同时显现，这才是禅宗的真正的修行见和修的合一。这是妄想越多，你的智慧越高，这个禅宗的修行越精进越得力。因为什么呢？真正的烦恼和菩提，烦恼和菩提转化的是不是说把烦恼转成菩提，把它变换成什么东西，而是就是烦恼的本质，透过它不以烦恼为烦恼，知道烦恼的妙用。OK， 这里边就可以把这个功德，这就是所谓的功德在法身中，功德在法身中。好，他说，所以说，知妄原是道，乃无妄无妄耳。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默契就这样，知妄原是道，默契你也可以理解为以涅槃正见去契合所有的心的变现，契合所有的烦恼。好。看，所以知妄原是道，乃无妄耳。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以回过刚才讲的，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语言本是心。我提要点啊，语言本是心，无语言本是心。还有呢，种种会当皆不于自心起。好，那么这个地方讲这知妄原是道，乃无妄耳，这是禅宗的一个原则，禅宗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还在我们现在学这段时间，我们在了解禅宗，形成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谈不上知见，我们只是了解祖师对于禅宗的用心方法和原理的一种解释。好，知妄原是道，乃无妄。因为你碰到世上，你肯定就绕不过去的。可能碰到一件事上，你很烦的一事，你说哦，现在是烦恼显现还是菩提显现了，对吧？你如果这样去分别的话，你的心早已经跑了七万八千里了，对吧？那也不是了。故达道者无所得也，达道者无所得也。发意求道，道即得之，但不别求。就说你一求道呢，其实你就发现你就是道，你就在道之中，对吧？发意求道，但是不是别求，是吧？不是别求，说你不要去变相，在未来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几百年，我比如说我多长时间，我通过多少的，我大概比如说，哎呀，我可能还要八年才能开悟吧，或者我还要碰到20个善知识才能开悟吧，或者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本来就没有迷，所以谈不上悟不悟。所以你首先知道这些道理，对吧？但你知道这些道理变成一个狂禅，那更糟糕了，那还不如不学。所以善知识和自我的反省非常重要。他说知，所以他后面讲了，他但不别求，知无迷妄。就是说你要知道没有所谓迷和妄，悟和不悟，对吧？没有什么悟和不悟，迷和妄，但知无迷妄，谓之见道。这知没有什么迷妄，才是真正的见道。近世皆曰，对吧？他说近代的人，他那个时候的人，其实禅宗当时也有很多流变的。他近世皆曰无不是道。他说人们都在说，近来人们都在说，近世人们都在说，到处都是道。无不是道，就处处是道吗？一切都是道。所以说，哎呀，吃饭穿什么都行啊，对吧？随便啦，就是不用求啊。譬如他说这种说法呢，当你说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因为什么？你说这事你就执着在，你说什么就死在什么里边，对吧？那你说无不是道，他说这种说法犹如范罗边坐说时，终不能饱，对吧？范罗边坐着说吃，就说时不饱，对吧？唯不亲下口也。
金下口是什么东西？
就是祖师禅最妙，金下口就是当下，当下这个念，就当下这个念，我又不金下口，就你在说你上一万的满嘴跑火车，对吧？你看没有真正的去，对吧？坐火车。